良友圣经学院普及晋升课程和西阿书。
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新，这是第十六课。这一课我们会进入何西阿书第十章。圣经学者认为何西阿书的最后四章，也就是第十章到第十四章，是属于何西阿在以色列工作最后的一段日子。先知以一种很沉重又很焦急的心情来描述整个国家败亡之前每况月下的情况。我们之前提过，何西阿引用以色列的历史来指出他们犯过的罪，希望子民能够以史为鉴，看见自己正在延续过去悖逆的罪，还有犯罪所带来的严重的后果。何西阿书十章一节到八节这段经文本身是一个很完整的段落，描述了耶和华的审判如何临到以色列的宗教和国家生活里头每一个层面，当中有很多相关的象征出现，包括祭坛、石柱、君王、城市、偶像、丘坛等等，这一切都要被毁灭，直到百姓面对耶和华的烈怒，他们会恐惧到一个地步，呼求死亡作为他们的避难所。现在我们一同来翻开旧约圣经和西阿书第十章，我们读十章一节。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十章一节把以色列比喻成一棵繁茂的葡萄树，用来描述他们在土地上的历史。这个比喻也很清楚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新的段落。在十章一节，何西阿使用以色列这个名称而不是以法莲，因为在这个比喻里，先知回顾了从以色列进入迦南以来整个时期的历史。先知用另外一幅图像来描绘以色列，以色列就像一棵葡萄树，这棵树是耶和华细心栽种和培育的，所以结出很多的果实。土地的出产是耶和华神的恩赐，而不是巴利，这是何西阿书很重要的提醒，因为这是以色列民常常忘记的事实。耶和华增加以色列的果子，可是以色列却增加他们拜巴利的祭坛。耶和华使土地肥沃，他们却建造柱像。以色列进入迦南之后，就受了迦南宗教的影响，他们以为自己在迦南的繁荣兴盛是来自迦南掌管生育和出产的神明。土地越肥沃，祭坛就越多，以色列民以为他们之所以能够享受丰盛的物产，是他们拜巴利的回报，所以他们更起劲的拜偶像，不断地建造丘坛、华丽的柱石。以色列拜巴利的出发点完全是功能性的，是一种功利主义。他们不断地建立丘坛，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他们只不过把一部分的获利投入宗教的产业当中。在以色列民眼中，祭坛、柱石是产生繁荣的机器，这是一种典型的迦南宗教观，所以这些祭坛成为了他们犯罪的工具。还记得何西阿书八章十一节怎么说吗？以法莲为赎罪增添许多祭坛，这些祭坛却使他犯罪。先知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以色列如何从成功走向败坏。何西阿书十章二节，他们心怀二意，现今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以色列的问题在哪里呢？ 何西阿指出是因为他们心怀二意。顾名思义，心怀二意就是对神没有全心全意，他们跟随主的心摇摆不定。一方面，以色列民敬拜耶和华神，希望耶和华赐给他们福气和平安，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去敬拜巴利，希望获取巴利赐给他们物质上的丰富。以色列对耶和华不忠诚，他们确实有敬拜耶和华，但是真正放在他们心上的其实是五谷、酒和油，也就是他们以为借着迦南宗教仪式可以保证的出产。经文提到现金要定为有罪，以色列民以为借着献祭等等的宗教礼仪可以逃避罪责。在何西阿书当中，现今或者现在这个词常常用来带出马上就要临到的审判。现在这个词带出了耶和华的判决，耶和华将会亲自临到宣判他的子民有罪，耶和华要拆毁那些祭坛和柱石。这一切正是以色列民用来假装亲近耶和华的道具，其实他们的心一直追随的是自己的欲望，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假装在寻求耶和华了。何西阿书十章三节，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十章三节的原文有现在这个词，所以和合本修订版把十章三节翻译成现在他们要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又能为我们做什么呢？这个现在也在呼应十章二节的现今。君王的问题在何西阿书里头多次被提到，以色列对立王的态度同样是心怀二意。以色列民要求立王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王的身上，当这个王不合他们心意的时候，就篡位把王推下台，另立一位王。其实以色列的君王制度正是以色列不忠和背叛耶和华的表现。何西阿书三章四节说，因为以色列人必多日过着无君王、无领袖、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神像的生活。八章四节又说，他们立君王并非出于我。八章十节，他们必因君王和官长所加的重担开始衰微。以色列就是这样拒绝耶和华神的管制，他们要把主权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没有王，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不承认王，也就是不承认神在他们生命当中设置的各种权柄，他们偏行己路，不敬畏耶和华。先知引用以色列民的话表达他们的绝望，当以色列民发现自己既没有君王也没有神的时候，他们就陷入恐慌。圣经学者推测，这一段引用的文字可能是先知以一种讽刺的方式来重复百姓的话，又或者先知是描述当审判临到的时候，百姓失去君王之后的光景。换句话说，这是一幅以色列受审判以后的图画。百姓说，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很难想象何西阿对他的听众宣讲的时候，他们竟然会承认自己君王是无用的，同时对耶和华也毫无敬畏之心。无论如何，当以色列面临耶和华的审判，他们承认自己是一群没有君王的子民，他们也不让耶和华统治他们。何西阿书十章四节，他们为立约说谎言，起假誓，因此灾罚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以色列民说，王能为我们做什么？他们对君王彻底失望，他们认为君王背弃了他的义务，王说谎言，只说空话，如同以赛亚书八章十节所说的， 任凭你们筹算什么，终必无效，不管你们讲定什么，总不成立。王还会起假誓，这里很可能指的是君王违背向神所立的誓言。一般的情况是，王在登基的时候，他会起誓为百姓的利益治理国家。而立盟约这句话指的是在登基的时候，王与百姓之间的盟约。例如撒母耳记下五章三节记载，大卫在希伯伦在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在以色列的传统中，君王肩负着审判百姓的责任，这份责任在族长时期已经开始了，负责在百姓中断定是非。在王国的体制里头，君王也担负保护百姓、维护社群公义的任务，使得百姓能够在整个群体当中过公正正义的生活。但是君王违背了这一切当负的责任，结果灾罚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君王的不公不义带来的是毁灭，而不是拯救。以色列的田地所长出的不是五谷，而是毒草。以色列民拒绝耶和华神，他们坚持要像外邦一样立王来统治他们，结果君王使他们大大的受苦。撒母耳记上第八章记载，以色列民要求立王，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要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于是他就向耶和华祷告。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七节到九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听从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的日子到如今，他们离弃我，侍奉别神，正像他们从前所做的一切事，现在他们也照样向你做了。现在你只管听从他们的话，不过要严厉警告他们，告诉他们将来王会用什么方式管辖他们。撒母耳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向百姓提出警告，结果呢？撒母耳记上八章十九节，百姓却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我们一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率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所以君王所带来的痛苦是以色列民自己选择的。到以色列民在面临审判的惩罚时，他们发出何西阿书十章三节到四节这样的哀告，但是为时已晚，他们已经错失很多次很多次悔改回转的机会。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欣。在休息之前，我们已经一同读完了和西阿书十章一节到四节，先知指责以色列民所拜的是无用的偶像、假的偶像，他们所倚靠的是不可靠的君王，他们以为偶像和君王是他们的保障，结果发现这一切都毫无用处。接下来的十章五节会预告伯特利金牛犊的命运。和西阿书十章五节，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亚文的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 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十章五节再一次回到宗教这个主题，并且特别针对位于伯亚文圣所的金牛犊。相信弟兄姐妹，你会记得伯亚文这个地名是何西阿用来嘲讽伯特利的名字。何西阿书四章十五节，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基甲去，不要上到伯亚文，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来到十章五节，伯亚文这个名字再一次出现。根据列王记上的记载，我们知道金牛犊原本并不是耶和华以外的另外一个偶像，而是耶罗波安用来代表耶和华神的一个象征，供百姓敬拜。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八节清楚的记载，耶罗波安王就筹划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百姓说，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够久了，以色列啊，看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明。但是当以色列民敬拜金牛犊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认为自己在敬拜耶和华呢？更何况十诫是明明禁止造像的。出埃及记二十章四节到五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结果金牛犊结合了迦南宗教混杂在一起，当百姓拜这个金牛犊的时候，他们已经忘记了耶和华的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百姓敬拜金牛犊的时候，已经违背了盟约的责任。何西阿提到以色列民崇拜这金牛犊，祭司喜爱这金牛犊，但是他们将会惊恐和悲哀，这种恐惧好像瘟疫一样蔓延，因为他们意识到亚述的威胁迫近了。国中的领袖，特别是那些住在首都撒玛利亚的领袖，他们满心惶恐，他们开始怀疑自己信靠的偶像是不是真的能够保护他们。经文描绘的是这么一幅图画，百姓和祭司聚集在圣所举行哀悼仪式，是为他们所拜的偶像哀悼。在古代近东文化里有类似的仪式，通常这些仪式是在干旱季节进行的。敬拜神明的人埋怨神明在哪里呢？为什么还不帮助他们呢？但是如今以色列民哀悼的不仅仅是神明缺席了，而是神明也自身难保，所以他们才这么恐惧。假如百姓是诚心实意敬拜耶和华的，他们根本不需要为偶像悲哀。所以虽然这些百姓自称是耶和华的选民，是神的百姓，但是他们心中所追随的其实是金牛犊，是偶像。在十章五节当中，何西阿提到的祭司这个字，原文的用字并不是耶和华的祭司，其他宗教的祭司才会用这个字作为名称。例如西番雅书一章四节所提到的，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从这地方剪除剩下的巴利侍奉偶像的祭司的名字与祭司。这个祭司就跟何西阿书十章五节提到的祭司是同一个字，我们可以理解为迦南宗教的领袖。何西阿书十章五节提到金牛犊的荣耀要离开，可能指的是以色列所拜的金牛犊最终会被掳到亚述，成为给亚述王的贡物。这个画面让我们联想到撒母耳记上四章，当以利的儿妇在听闻约柜被掳的时候，他呼喊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个设在伯特利的金牛犊用来取代以色列民对耶和华的敬拜，但是当亚述兵临城下的时候，这金牛犊不但不能保护人，他也自身难保， 要成为给亚述王的贡品。何西阿书十章六节，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雷布王，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耶雷布王的意思是伟大的王，指的就是亚述王。金牛犊的命运已经定了，不久之后金牛犊和他所有的装饰都会被运到亚述作为战利品。亚述王的朝廷将会亲眼见证伯特利的金牛犊原来一点用处都没有，以法莲所敬拜的竟然是一个如此无能的假神，以法莲必定暴愧蒙羞。何西阿书十章七节，至于撒玛利亚，他的王必灭没，如水面的墨子一样。经文提到撒玛利亚的王，好像重新回到以色列王权这个主题上。不过如果我们看上文下理的话，十章七节仍然是放在关于偶像崇拜的这个段落里头。事实上十章八节也是延续这个文学的模式。这样的话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十章七节这里提到的王是金牛犊的称号，是在延续十章六节的内容。十章七节是用比喻来描述金牛犊要消失，因为金牛犊将会被亚述军队掳走，就如同一根折断的树枝被洪水冲走一样。何西阿书十章八节，伯亚文的丘坛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必被毁灭，荆棘和棘藜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金牛犊没有了，丘坛也被废弃。我们曾经提过，丘坛是在迦南地乡间设立的敬拜场所，是在户外的，凡是重要的城镇最少都有一处丘坛。这些丘坛一般建在高处，通常附近有树木树林，在丘坛旁边也经常设有柱像，人们就在丘坛敬拜迦南的偶像，包括亚瑟拉和巴利。有很多的丘坛本来是迦南人早已经设立的，当以色列民进入迦南，他们就顺手拿来用，可能只是在丘坛上面做一些修改，就继续沿用这些拜偶像的祭坛来敬拜耶和华神。在何西阿书第四章，先知已经责备百姓在丘坛拜偶像的罪。何西阿书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我的百姓求问木头，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淫乱的心使他们失迷，以致行淫离弃他们的神，在各山顶献祭，在各高冈上烧香，在橡树杨树大树之下，因为那里树影美好，所以你们的女儿行淫，你们的媳妇犯奸淫。我不因你们的女儿行淫或你们的媳妇犯奸淫惩罚他们，因为人自己转去与娼妓同居，与神庙娼妓一同献祭。以色列百姓在丘坛所犯的罪非常清楚了。在十章八节，先知称丘坛为以色列犯罪的地方，因为百姓进行的宗教仪式完全违背了耶和华的信仰，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因此毁灭将临到丘坛，野地的荆棘会迅速蔓延，遮蔽了这些丘坛，从此人们再也看不见这些丘坛了。到时候百姓的光景正是没有祭坛，没有柱像，没有君王，没有神明，这些地方会变成一片废墟。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到时候百姓再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依靠，国家消失了，宗教生活消失了，百姓在极度恐惧下会呼喊愿大山小山遮盖我们。他们恐慌到一个地步，是寻求死亡作为避难所，免得要面对神的愤怒， 在旧约在新约也有提到这种人到了绝境的时候的呼喊。以赛亚书二章二十一节，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盘缝和筵席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新约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节也提到，日子将到，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到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六章，提到羔羊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启示录第六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脸面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遭愤怒的大日子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在末后的日子也会出现这样的情景。这是何西阿书十章一节到八节这个段落的结束。在文学结构上，这段经文呈现出一个倒影结构，结构的核心部分是十章五节到六节，凸显的是犯罪的必定会招致应得的惩罚。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表面上的繁荣、虚假的金钱带来的是神的愤怒和审判。表面上以色列很繁荣、很富强，像一棵茂盛的葡萄树，有很多的果子，土地丰收，国家安定，好像是祝福的象征。但是以色列民的问题是，果子越多，纠缠也越多，土地越肥沃，柱像就越华美，繁荣没有帮助他们更敬畏耶和华神，反而制造了更多的偶像，因为他们一开始就错了，以为这一切的丰盛是来自于他们拜巴利、拜迦南偶像的结果。以色列民完全忘记了与耶和华神所立的约，忘记了耶和华神给他们的恩情，以至于他们把安全感建立在偶像敬拜上，建立在君王制度上。表面上他们借着献祭亲近神，但是早已经失去了心中的敬虔。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倚靠的到底是神自己，还是那些看起来很属灵但实际上却取代了神的位置的东西呢？求主帮助我们常常的省察我们自己内心，是不是清心的、专一的爱神、敬畏神。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